感谢主，弟兄姊
阿
妹，
门。
我们现在这一周开始进入到这个2023年冬季训练，就是这个每半年度的这个追求。那这一次的主题相当的特别，也篇题也很长是说到要经营美地所预表的包罗万有的基督。
阿
啊，他
门。
着重在告诉我们，基督啊，是我们的包罗万有的，
阿门。
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的美地，我
阿
们是
门。
不只是要得着他，也要
阿门。
去经营他。那目的呢，是为着三个目的：第一，是为着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第二个是为着国度的实现，实际与实现。那第三个是，并为着心腹得以为主的来临，将自己预备好，所以这三个很重要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今天主的恢复，一直不断的在这边预备的，我们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还要把神的国度、它的实现、它的实际要带下来。那最后就讲到，我们是为着主的回来，我们这个召会是他的心腹，要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预备好。这个基督是美帝是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个是李弟兄，大概是应该是在1962年的年底在神的引导下，不仅是主的恢复来到了台湾也借着台湾有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那主的仆人李长寿弟兄在1960年代他就到美国去。那头几年呢，他只是观察一下整个的环境。那到了1962年的年底有主很清楚的说话，那要在美国要开始这个主恢复的工作，那所以弟兄们就定规了，在1962年的年底12月21号到12月30号有10天的特会。那个时候特会跟我们现代的所讲的在安纳罕的这种特会那个规模是不能够相比。那时候他只是住在张仪伦弟兄的家里，他跟弟兄们有非常多的透彻的交通，有经过3周的这个每一天的在那边早上花差不多要4个小时跪在那边祷告。那求主真的是开呀众人的眼睛。那所以他当初定的题目就是迦南美地所预表之包罗万有的基督。那这个题目呢，事实上在整个基督教来讲起来，从来没有人讲过。你可以读尼弟兄的书，也没有提过这些东西。在整个基督教也没有人释放过这种信息。但李弟兄在开头的时候，在美国第一次开工的时候，人数不多照着李弟兄在《历史与启示》的下册第138页那里所描述的，他说那时候第一次的特会人数只有70-80人。开头的时候，头几天而且是中国人居多。那后来，这个就有许多的美国人知道有这样子的特会，那都来过来听他们一听了以后都很震惊而且是非常有收获就在这个10天的特会主不仅是把包罗万有的基督给我们开启了之后，而且美国的工作从那一次这些来的这些美国当地的弟兄听见以后，就陆续的在后边几年纷纷邀请李弟兄去在各地释放信息，于是美国的整个的主恢复的工作 就得着一个相当大的开启啊进展。所以啊，这一篇信息啊，包罗万有的基督啊，我们从年轻啊，就在书架上，那我们也追求过好多次。那这一次啊，我相信我们再去读的时候，还有很多东西啊，需要向我们开启的啊。但愿呢，若是你们有些圣徒从来没有读过的话，你要知道，包罗万有的基督啊，这本书啊，实在是丰富啊。它不仅是把借着生命记啊第八章啊，把这个迦南美地啊，这个是这个基督啊，包罗万有的基督的这个预表、讲的淋漓尽致啊，而且借着主的仆人他的释放的信息，让我们呢对这个基督的包罗万有有相多多的一点一点的认识。好，我们呢有这样子一个开头啊，那我们看看这一次的我们的信息啊，有12篇的信息，头两篇呢都是为着进入美地啊，要征战啊，要重新的来接受训练啊。那到了第三篇信息以后啊，就开始啊来介绍到这个美地里头啊有一些特别的作物啊，尤其是小麦、大麦。第四篇呢，就说到美地的水哈，有川、有泉、有源哈，有从谷中还有从山上流出水来。那第五篇特别说到葡萄树。那第六篇呢，它就说到美地是我们的安息哈。那第七篇呢，后面就说到这个基督啊，这个美地的超越啊，带我们认识啊基督的升天啊。那第八篇里头他就说到基督是这个美地的一切，我们要学习经历享受在那地一无所缺。第九篇就说到石榴对石榴的经历。那后面呢，第十篇、十一篇、十二篇呢，都讲到这个应用哈，要产生国度，要带进，要看重我们这个团体的敬拜，要带着美地的出产的富余，最后要来产生建造殿，神的居所，还有建造圣城，就是神的国啊。我想这一篇的这一系列的信息啊，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啊，实在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来到这一篇呢，也一开头就说到，我们为了要具有美地啊，一定要为着美地来征战。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美地啊，就是指的迦南地啊。就是今天大家所称的巴勒斯坦地哈。那这个土地呢，大概是整个可以说是全地的中心啊。它一点点的事情就引动全世界的神经啊，就好像最近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就是哈马斯的征战呢这个是这世界各国啊都非常的紧张啊。那你若是读整本圣经就知道，以后将来的最后一场世界大战啊，就是哈米吉顿的战争啊。那个战争要把基督还有得胜者和基督要带回来啊。那全地啊就要成为我主和基督的国，要接住啊整个的世代。所以美地啊，实在是在神看来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第一篇的信息里头就告诉我们这个地的为什么这个地啊是何等的重要啊。你可以看到在周一的信息啊，它是我们这段时间刚好读过这个创世纪的生命读经啊，我们就非常有感觉啊。他这里头就讲到这个 这个起初啊，神创造了天地，他说而地变得荒废空虚，渊面黑暗。这里头就说到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神虽然创造了诸天与地，但是呢撒旦呢、他就因着他的背叛他就来拦阻这些事情那接着就有神的审判于是他说地就成了荒废空虚渊面黑暗。但是呢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知道神并没有放弃后面就紧接着说到神的灵就覆照在水面上，那个覆照大家还记得李弟兄说到这个覆照就是好像一只大母鸡一样，它在窝里是覆翼着在这个蛋上面它在孕育着要产生出各种的生命借着灵来了这样子的覆照在这个死水上面最后呢就开始产生了这个覆照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就开始的空气和水分开来那最后呢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就说到地就旱地就露出来从这个天下的水都要流到一处旱地要露出来。所以他这里头一开头就说到这个旱地露出来是预表着基督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但是呢旱地露出来之后神就接着后边的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他复造的工作最后就产生了他整个宇宙的中心就是产生了人他把人给他一个很重要的托付要我们是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权柄能够来彰显他能够代表他。但是圣经很快的就到了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就说到这个仇敌就进来了他诱惑了人那使人堕落而失败了但是呢经过创世纪的记载人经过一次的堕落两次的堕落到了第三次的堕落到了挪亚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就说这不仅是地上是产生了无神的文化而且在这个地上是满了强暴成了一个弯曲被谬败坏的世代这时候逼着神不得不要借着洪水来审判那个世代那但是呢神就是让启示挪亚全家盖了这个方舟那这里头这个李弟兄在包罗万有的基督在第一篇信息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周一所读的那他这里头说到当洪水来的时候就按照预表说人就从地就的享受中被隔开了。他说与地隔开按照预表来说就是与基督隔开了。这句话你若是要去读的话你要去看到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他说与基督隔开我们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我们的中文的恢复版是说那时他们在基督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是局外人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在基督以外这几个句话在英文是叫做 apart from Christ 就 apart 就是说一样东西把它隔开来了隔开了。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呢这个本来是在神的应许诸约都是一个局外人我们没有神那更可怜的是我们是完全是与基督是隔开来的。你要知道这个借的洪水这个地是预表着基督。洪水把人隔开了所以整当时的人类除了挪亚一家八个人他借着方舟得救以外 啊，没有人呢在地上最后存活下来啊，但是挪亚和他的全家也借着这个救赎的方舟，就是基督所预表的，他们呢在洪水退去之后啊，就在复活之日啊，就降了停留在亚拉拉山呢、那他们从方舟等到洪水完全退去，从方舟取出来的时候，那挪亚就成了全地的领袖，他就再取得权力啊，可以得着那块地来享受这一切。好，那创世纪我们读到不只是如此，更是说到第四次的堕落，在那次的堕落啊，人后来的人呢、就形成了邦国啊，最后啊就产生了巴别城和巴别塔啊，这个向神啊背叛啊，向神独立。那这个那一次的背叛呢，神就放弃了这个受造的族类，在呼召了亚伯拉罕出来啊，这个是信心的族类啊。那这个是我们在最近几周在读的。那亚伯拉罕啊，真的是感谢主啊，他成了一个过河的人。好，他被神呢带领，一步步带领进到美地里头去啊。但是呢，在美地里头啊，亚伯拉罕呢，过了几年之后，也遇到了一些试炼啊啊，就是啊，在埃及在那个美地啊，发生了饥荒啊啊。那这时候亚伯兰就带着一家人呢、下到埃及去。我们读到那段历史就知道，亚伯拉罕呢，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啊，竟然卖了妻子。啊！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啊，再把他再带回来。那带回来之后啊，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他们呢，一代一代的在这个美地上啊，不断的经营哈、到了我们在上一周，我们特别那追求到雅各跟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就知道在那个年代啊，有这个七年的大饥荒啊，哈、所以雅各的全家啊，70个人啊，到这个埃及啊，这个约瑟的那里去啊，去迪洋，到最后呢，全家70人呢、也就下到埃及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几次啊、这个神要把他们留在美地上，但是呢，因着有一些撒旦的阻挠啊、人呢就被带离开来，但是神并没有放弃啊、在大概300多年之后啊、这个摩西啊就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啊，那时候他们经过旷野，啊，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啊，这周的信息特别讲到说，他们呢要进到美地去，啊，借着最后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美地，啊，但是在这个进到美地之后，他们在那边经过40世代，啊，再经过大卫还有所罗门，后来就建立了国度。那在这建立国度之后，但是呢，这些以色列的诸王因着对神不忠信，啊，他没有顾到神的这个基业，啊，他们去最后就拜偶像，就被这个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啊，把他整个掳去了，啊，他们呢掳到巴比伦去，有70年之久，啊，最后呢，借着神的话预言呢，他们又再回到这块美地。所以啊，我们读这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头信息说到，好几次啊，这个神跟呢撒旦呢是在那边呢争执啊，每一次仇敌来破坏，神就进来恢复，但是呢，仇敌啊又用其他的方式再来呀、颠覆这个。啊，所以但是啊，神一直不放手啊，他一直是与撒旦呢、是有争执啊。那争执的这个焦点呢、可以说是全部是在关于这块地。所以你说今天的中东啊，啊，到底这块地啊，到底是属于谁的？啊，有人说看历史、看各面，其实你最重要的是要看神怎么说啊。神告诉亚伯拉罕这块地啊，啊，我不仅是啊把。就是把你引带出来啊，要给你啊，要给你的后 赐给你的后裔，更重要的是他要给他们这块土地。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到亚伯拉罕死了的时候他看见了后裔，但是呢他没有看见这个土地是完全是赐给他的。但是在神的应许底下，这个以色列人最后他们出埃及记出埃及的时候200万人可以说是浩浩荡荡，经过在旷野40年最后他们是这还是得回到这块美地所以这里头就讲到说这块地其实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的预表。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和经历不能够是非常的贫穷，好像有的人得救以后多年虽然也参与教会生活但是很少去读主的话，他对主的经历就非常的贫穷，甚至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的见证就是动不动就是被掳去了被掳到埃比巴这个世界里头去了会掳到这个巴比伦里头的经历我们不能够只有这一点点的经历，要知道我们在这块美地上是需要劳苦需要来经营的特别我是觉得在读到这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李弟兄用一个很特别的发表，他说你在美地上的神的子民你不要去玷污这块地他说你若是玷污这块地这块地会把你吐出去这个是在利未记里头好几次利未记18章他用了好几次他说你们若是不好好的在这个地上经营你去玷污它这个美地是会把你吐出去的好像这个美地是一个活的。事实上美地就是代表着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他确实是活的。我们是凭着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居住在其上，我们所有的需用享受都在都是凭着他。我们与他的关系若不正确的话，你要小心，有一天他会把你吐出去的意思是说要你失去他的享受。所以我们这篇的信息就特别是带我们认识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需要来借着征战来得着。好，我们看看到周二，周二的一开头就说到这个生命记第8章非常的美妙。那你八章的经节我想大家一定要找机会在后边的几周要常常的把它借着导读有更深的享受。好，那你说到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川有泉有源，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石榴树，那地有出油的橄榄树有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你必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的饱足就要颂赞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阿们。感谢主，神是把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这块美地赐给我们所以到周二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基督这块是美地他这个美地他在地理上位置很特别，他的你若是打开地图看到西边是地中海，它的东边从北是加利利海，叫加利利湖他们不过他们当地人都是称作加利利海接下来就是约旦河最后下边是到死海。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美地就在这两个两个大海的中间那若是研究地质学的话，你也知道我读过一点点听说这个当初这个亚洲跟非洲这个土地这个地板这个板块在移动的时候在约旦河这边就裂开来产生了一个大纵谷。 啊，到最后啊，就是今天的加南美地啊，它就从啊，从这个地球的表面上慢那急速的升上来啊，升高到1000公尺以上。那死海是啊，是可以说是全地表最低的地方，它是在海平面呢、啊，差不多790公尺的地方啊。所以啊，在美地啊，在你就到了当地去看，你就知道很清楚，它是一个是突是俯这这个怎么讲？从就好像旱地啊，从水里头啊露出来的一块地啊，这个是这正是啊《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九节啊那里所说的啊这个旱地啊在第三日啊就露出来。所以在预表上就是预表着这个死里复活的基督，而且这个旱地露出来之后呢，它就产生了各种的生命啊，都是在这个美地上面。那虽然四围都是、啊、围绕着死水，但是它是一个高高露出来的地啊。等到我们第七篇呢、啊，我们会讲到这个认识升天的时候，还会再提到这一部分。好，我就不多讲了哈，我们就继续啊后面的信息。在周二的信息里头就，他就说这个美帝的这个启示啊，虽然在旧约里头，但是因着撒旦呢、啊、把他蒙蔽起来，所以呢，许多神的儿女啊都没有啊，都不知道啊、这个迦南美帝啊，竟然是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的预表啊，实在是蒙主的怜悯啊。这个在主的恢复里头，我们从1962年开始啊，李弟兄就释放了许多的关于啊基督是美帝的信息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开始恢复聚会的时候啊，那时间大概是差不多是已经是1970年了哈、啊。那时候在教会里头啊，大小聚会，我们在里面呢、啊、导读吃喝啊啊。特别是对《生命记》第八章啊，我们花了差不多可以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呢、啊，那时候我们很多补充本诗歌讲到基督是美帝啊，实在是，那时候是大的开启，里面呢、啊、深深的响应，哎呀，主啊，这块美帝成了我们何等的享受，从前是被隐藏起来的，今天呢、啊、向着我们是完全的揭示出来。那接下来，这个周二的这篇信息里头啊，他紧接着就说到，美帝啊，他是接续的玛拿，成为神为子民所预备的食物啊。所以他在那里头经节特别讲到，在约书亚记5章12节的时候，说到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啊，当日的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啊，他们里头的对食物的经历啊，可以说是他们一生呢、啊、有三种经历。那第一种经历就是他们从前在埃及的时候啊，被法老来奴隶啊，那他们虽然是吃的是埃及的食物啊，他们还常常回味，这是有葱有蒜啊，有各种啊美味啊，那就好像今天的世代世界一样啊，世界的王啊，都给我们呢、啊，为的要有更高的享受啊，那你不知不觉啊，就落到他的这个霸占的里面啊，成为他的奴隶啊。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完全是被埃及的食物所构成，但是呢，神要他们出来啊，到旷野去侍奉他。那到了旷野之后，经过一个月后，他们所带的食物用完了，这时候就由属天的玛拿每天的清晨呢、啊、降下来。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自己去拾取自己的玛拿。啊，借着这个那40年中间呢、啊，他们借着每一天吃这个属天的食物，好、啊，他们最后就成了属天的子民。啊，等到他们这个经过旷野结束的时候啊，神的引领啊带领他们呢、啊、最后要进到迦南地 啊，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到美地之后，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节，他们一尝到这个美地的出产，哎呀，那个是跟玛拿是不同的等级啊，好，他们已经完全进到另外一个境界，他们开始享受的美地的出产，这时候他们开始也被美地所这个出产所构成啊，他所以后面这边我们信息讲到说，美地的出产呢其实是玛拿的延续啊，那所以说在预表上面，这个玛拿是既然是基督的预表，那美地的出产呢更是啊基督的预表。他说在旷野中的玛拿的供应啊，使神的百姓能够建立会幕做神的居所。同样的原则啊，那个美地啊丰富的出产的供应啊，就使得他们能够建造圣殿，做神更稳固的居所。就着以神的帐幕跟神的圣殿来比较，要知道啊，帐幕啊是暂时的，是移动的啊，那但是呢圣殿啊是永久的啊，它是稳固的啊，它的规模啊跟着尺寸来讲完全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借着享受美地啊更高的享受，就来建造神的圣殿，来带进神的国度啊，预备啊成了基督的心腹啊。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主题。那到了周二的最后这一段，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好后面几次，我们要好好来认识这美地上的水啊，就是我们周二的经节所说的啊，这个神领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是有川有泉有源啊，从谷中和山上要流出水来啊。这里头啊每一个其实都是啊基督的预表啊，这个川源泉还有源啊，是啊，这位三一神的预表啊，父神是代表的源头，子神是代表的泉啊，那灵神呢、啊、是代表的穿所说预表啊，这个谷啊，山谷的谷啊，这人生的最低啊、最差的、最卑贱的环境啊啊，是基督啊，这个山也是指的基督，那从谷中所流出来的水更是基督。好，我现在没有时间详细再说了哈。那后面还讲到它是小麦跟大麦，好，是预表着这个被钉死的基督，因为小麦是就是主自己亲自说到，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啊，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好，那里头主说到一粒麦子的时候，他是用 wheat 啊，就是小麦这个字。啊，小麦是预表着这个成为肉体被钉死的基督。那大麦啊 ，berry 哈、啊，另外一个英文字啊，大麦就是、啊、跟小麦不一样啊，有芒刺的。那为什么它是复活的基督呢？因为每一年经过了寒冬的时候，在美地上第一个能够收割的作物啊，就是大麦。啊，它是最早成熟的啊，那所以说它代表着复活的基督。好、啊，那个美地上还有刚才我们提过的，有油、有酒、有油、有无花果、有石榴，还有各样的矿物啊，这个都是代表这个实在是丰富的基督。所以我们得救以后也是这样。好、啊，我们现在是电脑的时代啊，哈、啊，我们很多的电脑的软体啊。刚刚你拿到的时候啊，也许啊你都不知道你拥有的有多丰富啊，就好像我们在用电脑的人天天在做事的哈、啊，你像 Office 365啊，你若是花钱买来的时候，你觉得说啊真的是不够意思啊，这个做用这样一点点还要花那么多钱啊，但是啊你若是在学习啊里面的 Word 里面的这个 Excel 啊，还有各种的PowerPoint 啊，还有各种的东西啊，你会发现不得了啊，里面还有好多东西是啊你完全不知道它的功能，甚至你若是能够应用的好的话，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同样我们得着了这位基督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得着的这么丰富。所以后面呢、啊、 到了周三呢，他就告诉我们啊，你要去得这块美地啊，你要借着征战啊。但是呢，在我们的征战的仇敌的里面呢，他说啊，这个上面呢有空中的权势，我们里面呢有己和肉体啊，这个都是我们的仇敌。那这个到了周三呢，开始。这个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个仇敌啊很特别啊，周三的信息啊，他说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就是我们周一的导读的经节啊，他说然后说我们周一的时候我们读到以弗所书二章二节的时候，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随着这世代世界的世代顺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现今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之灵的首领。到了六章十二节的时候说，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这里头很特别的就讲到一个很这次我读经的时候才发现到一个很特别的字啊，就是在周三的这个信息啊，诚心喂养的第一句话，他说到以弗所书二章啊，指明啊，诸天界里有好几层，他说基督是在最高的一层，就是三层天上做我们的一切，就是我们的美地，但诸天界里还有较低的一层，就是空中，在那里。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阻挠地上的人来接触神并接受基督。在以前呢，我只注意到圣经上啊有讲到三层天啊。那李弟兄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节的注解啊啊注五啊，他说啊，我们看得到的云层的这个天呢、啊，可视为啊第一层天，啊，在这个天空的上面呢、啊，就我们看这个，他说天空啊，就是第二层天，但是他没有多解释。他说第三层天呢、啊，必是指的在诸天之上的天，是至高的天啊，就是主耶稣和神所在的地方。所以你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看得到的云层呢、啊、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呢、啊，天空啊，啊。有的人说啊，我坐飞机啊，坐了太空，坐了火箭啊，上到太空里头啊，我到上面去，看不到这些东西啊。哎，这个我在猜测啊，这个从第二层的天呐、啊、到第三层天呐、啊，都是啊在指的灵界里头啊。但是呢，周三的这篇呢，一开头说到，在诸天界里头还有发生有好几层，我再去细读的时候才发觉到这个在新约圣经有里头啊好几次用到诸天界这个词啊，就是 heavenlies 啊，那这个 heavenlies 和 heavens 啊是不太一样的啊，这次我去读的时候再做一些比较，最后啊我看到的王生台弟兄啊在这个新旧约生命读经啊五年共同追求啊，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这个 Life Study 1984哈、啊，那个共同追求这个群组里头啊，啊，有一些人就问出来，就说到底啊，诸天界、啊、跟这个诸天呐、啊、有没有差别？啊，王弟兄非常的谦虚啊，其实我看他是对真理是相当的老练啊，他说、啊、这个要问翻译的，当初翻译的圣徒们哈，他没有参加，好，但是呢，他照了他的领会，他说诸天界哈，原来这个希腊字啊，是在这个诸天的这个天呢前面又加了一个介系词，叫做 epi 哈，那 epi 的这个它都是epi 的这个介系词的缩写的意思啊，那通常我们知道 epi 就是在什么什么之上。啊，或者是说在某一种气氛里头、环境里头，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里头啊，用到诸天界啊，它用到有五处啊，就是在以弗所书 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的二十节，还有二章的六节，啊，那个都是用在积极的这一面。啊，到了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还有六章十二节的时候，用到诸天界的时候是讲到消极的一面。啊，那你去看那个经节就知道，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来祝福了我们。啊，你看那个注解就说，这个诸天界啊，是不指的是啊，是指的说他所在的位置是天所在，就是神的居所。他更是指的说啊，这些属灵的福分呢、啊，它有属天的性质、属天的情形，还有特征跟气氛啊，这个是非常美妙的啊。到了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的时候，他就说到啊，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他从死人中复活。这个他是指的基督，就父神呢、啊。使基督啊从死人中复活，叫他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诸天界是指的神的居所啊。那到了以弗所书二章六节的时候说，他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阿们。好，所以这个三处的经节很清楚地说到，这个诸天界啊是指的神居住的所在啊，而且他那里头是包含着这个所有这个属天的的气氛，还有他的特征啊。那我们和基督呢，都因着神的能力啊，就使得我们呢、啊、坐在啊诸天界里啊，坐在其中。但是我们来比较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跟还有六章十二节的时候，完全是相反的。啊，三章十节说，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万般的智慧。要记得，这不是积极的，后面的执政的、掌权的啊，都是指的这空中的这个撒旦的权势啊。那所以这个诸天界里头啊，是另外一种用法。他说、啊，第六章十二节说到，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还有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所以看到这里头用到的两处经节用到的诸天界啊，是指的是在撒旦的手下有执政的、有掌权的、有邪恶的势力。那到底这个怎么说的？但是呢，周三的信息啊写得很好，一开头破题的时候啊，李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啊，诸天界是有好几层，但是无论如何基督就是在最高层啊，因为啊你读诗篇就知道，基督是在他宝座啊，神的宝座是在诸天之上啊，这是在至高的天，是最高的地步。那诸天界里头还有较低的一层呢、啊，就是指的空中。所以这样子的话，大家读的时候就知道不容易弄混淆。其实跟我们这边讲到的江南美地啊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另外这个美地啊，一面来讲它是预表着啊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啊，他所在的地方，他成为我们的享受。另外一面呢，它是指的啊，当以色列人要进到美地的时候，他会遇到这个邪恶的势力，就是迦南七族的阻挠。好，他说我们要跟着这个属天的约书亚啊啊一同来征战，我们要来得这块牛奶与蜜之地。好，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看纲要的时候啊，你就会懂得他说到为什么这块迦南地呢，它有积极一面的预表，有消极一面的预表。我想解释到这里应该是够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在应用上面了。好，应用上面我们刚刚讲过，阻挠我们进到美地的不只是有上面空中的权势，所以有的人呢常常都知道然后为着这个祷告什么事情都归到撒旦啊，他却不认识啊，我们里面有己啊。当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撒旦呢、啊、就住在我们的肉体之中 是啊，所以啊，我们里面呢、啊、是有一个可以跟他会一叫就会呼应的东西，而且是啊，跟他是啊是连锁的，是啊，可以说是他的帮凶啊，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啊，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啊，我们要刺啊这个身内的仇敌啊，这个仇敌啊，我们需要去对付他。这个就在以色列人呢、啊、过迦南到美地之前呢、啊。他们需要经过约旦河啊，在约旦河里头啊啊，他们呢借着约柜啊啊，过祭司抬着约柜啊，约旦河水啊就分开来了啊。以色列人过河的时候，约书亚就叫他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把这个原来他们在约旦河东的啊下到水里头之前有抬了12块石头啊。就是带到水里头，埋在约旦河的河里，又从了这个约旦河河底啊，那另外取了新的12块石头带到对岸去。那这个在属灵上的预表就是啊，我们的己啊，哦，就是这十二块石头所预表，我们需要借着过约旦河，要彻底的埋葬。那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到了吉甲，就在那边呢，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受割礼啊。割礼就是要把肉体除去，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里面呢有己有肉体，它是啊常常是跟着撒旦是在那边呼应的啊。所以我们要去对付这些东西的时候，到了第四篇呢，就会慢慢会讲到这个。其实啊，在我们里面啊，就是啊，迦南的仇敌啊，啊，所以到了周四的时候，他就很特别讲到说、啊，在我们里面，他说，经节是哥罗西书3:5，他说，你们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他说，贪婪就是拜偶像。好、啊，这里的贪婪，啊。就是指的说一个人呢、啊、里头一种非常强烈的想要得着一样东西、哦、那而且这种强烈的渴望啊，他是、啊、得着以后还永远都不得不着满足、哦、一直在那边追求、哦、就好像今天很多的世人呢、啊哦、渴望赚钱呢、啊哦甚至赔上自己的浑身命啊在所不惜啊、哦、所以啊整个思想，所以人没有得救之前那种可怜的光景啊，你读到周四的时候，他你我真的是宝贝这些信息。他说、啊，迦南呢、啊，迦南这个字啊，有一个他自己本身呢、啊、有一个重要的字啊，他的意思就是商人啊，就是 traffickers 啊 ，traffickers 就是指的做贸易、做买卖的人啊。为做来往非常频繁，你可以看到做生意的每个脑筋都在天天都在动，我卖出去什么，我买进来什么，再卖出去什么，这个中间呢、啊、就要、啊、转手来赚、啊、他说今天在我们的天然的生命都有这个迦南族，他是渴望着赚钱、啊、所以啊，这种私欲天生生命里头的贪婪呢、啊，就叫人呢、啊，啊这是非常的可怕。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啊，真的像提摩太前书啊，第6:10说的到，他说贪财乃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啊，就受迷惑，离弃了信仰，用许多的苦痛把自己刺透了。那主也告诉我们说啊，人点灯啊，不要放在斗底下。乃是要放在灯台上，这个斗就是啊，我们今天为了要维生啊啊去赚取，但是要知道啊，今天呢，我们需要我们得救以后，很特别就是啊，我们里面有个生命啊，渐渐就满足了，啊，做到什么这个地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够了，够了啊，要告诉我们停下来，啊，今天我们呢，不要想这个赚得啊。这个无限的钱财啊，却过着、啊、这个非常啊，这个 没有品质的生活啊，我们宁可啊赚这个有限的钱啊，去过这个无限的生活啊。所以他这里头啊，今天有世人都把这个赚钱啊、发财啊当做他们的偶像，其实就是啊，这是迦南七族的里面的一个预表，也就是我们那里面的己啊那种贪婪啊。到了周四啊，他用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说到脾气，说到我们很多时候。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啊莫名其妙就发起脾气来。有的时候以前我这个年轻的时候脾气真的是很不好，一点小事情啊就会大发脾气。而且我是觉得我从前呢、啊、没有结婚前脾气还不错的啊，所以我常常跟我姊妹讲说啊，都是你把我挑逗的啊，若是没有你的话我的脾气不会发出来。其实啊，进人进到婚姻以后头啊都是摆在这个事业里头啊，所以弟兄们才讲说啊，你没有结婚前呢、啊、那个属灵啊那是假的，等到你结了婚以后啊，你就知道你是不是真属灵啊。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啊，看了一些小妈妈们呢 因着孩子的一些情形啊，气得要命啊，打哦，那个打的那个时候发起脾气来很可怕。他说我们这种不想，我们明明不想发脾气，但是我们里面却被控制，不由自主的来发脾气。这边信息告诉我们说，这个天然的生命啊的背后啊，是有一个属灵的这个恶势力啊，在那边利用操纵啊，指使着我们。很多时候你要你的脾气啊能够控制，要能够节制，除非什么，你活在这个调和的灵里头。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小心，这边讲的说贪婪要特别要注意，你不要贪婪到一个地步啊，就像好像彼得后书啊2章14节说到啊，心中习惯了贪婪啊，尼迪翁就说到要小心啊，这贪婪会变成习惯的。你一次贪婪，两次贪婪，经过多次贪婪之后啊，你就要变成你的习惯，最后啊，你这个心啊，整个就粘在那个事物上面，粘在钱上面，整天想在这边前面啊，这些事情啊，你对基督的享受就完全失去了。所以我们这个秘诀啊，还是要回到周三的最后这一段，他告诉我们要胜过这个仇敌啊，你必须要什么？要记得基督是我们里面的美帝。啊，我们要在这个调和的灵里头来生活行事。当我们的按照这个调和的灵里头行事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蒙光照。我们没有凭着自己来生，没有凭着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来生活。我们常常是凭着我们天然的己、天然的肉体来生活。所以我们要常常要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啊，要赦免我们这种光景。我们没有凭着你来活，我们愿意啊，借着这样的调整，天天呢、啊、被加强到里面的原理。好，这个周四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周四的第一处经节，就是出埃及记23章30节说，我要渐渐的把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只等到你繁衍加多，承受那地为业。这句话是指的当以色列人要进到美地之前呢，神告诉借着摩西啊，告诉他说啊，我不在一年之内把他们呢、啊、从你们面前撵出去，撵出去就是把他驱逐赶出去啊。他说免得啊地变得荒凉，田野的兽啊多起来啊，来害你。这个要知道，我们在属灵上啊，这个渐渐的。渐渐的把，他说我要渐渐的把他们呢从你们面前撵出去。我这次在读的时候，这个渐渐的我很得帮助。那英文是说到 little by little, 是说一点一点的啊。他说我们呢要一定要对付啊这个里面的仇敌啊，需要我们生命的长大。当我们生命啊没有长大的时候，虽然啊你很渴望啊里面的这个仇敌啊能够啊一次的把它对付掉，其实是很困难。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被脾气所困扰，啊，但是呢，我也承认，今天能够啊，能够啊，稍稍啊，就是少发一点脾气啊，实在是里面的生命啊，慢慢长大，长大，啊，长出来的时候，啊，那为什么这些仇敌啊，不一次把他们撵出去？这有两方面的作用。他说：“第一个，啊，这个你若是把它一次赶出去啊，他说田野的兽就会多起来，意思是说啊，我们这个人呢，里面不能空的，啊，在马太福音12章43节到45节啊，主亲自说的一个比喻，他说啊，他说乌灵啊，从这个人里头出来呀，在无水之处啊，荡来荡去，啊，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最后，他就说到：“说我们要回到我们原来呀所出来的那个屋子里头去。”他就发现了这个屋子里头啊，里面是空的啊，打扫的干净的。哎呀，装饰的好的，这个装饰是指的这个外边的装饰啊。他说啊，于是啊，这个乌鬼啊就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灵一同进去，住在那里。那主就说，那人末后的情形啊，就比先前呢更坏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不能真空啊，所以柯弟兄常常就讲说，我们呢基督徒啊，我们虽然有时候很喜乐啊，这个我愿意向主倒空啊，但是啊，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定要常常被积极的事物所来充满啊。那所谓积极的事物，就每天呢需要主的话啊，我们需要来过积极的过教会生活啊，让主的话与我们这个人呢，是慢慢调和啊，我们也需要这些啊属灵的同伴啊，帮助我们啊应付啊许多的需要。有的时候很多的软弱，你跟他交通交通啊，你就得着帮助。你不要成为一个空的人。那第二面呢，这些仇敌啊留在我们里面，其实啊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暴露啊我们每一次。哎呀，发了脾气以后，哎呀，软弱以后，哎呀，知道里头知道这个不能够再这样啊。但是呢，我们越认识自己里面的光景，就是啊，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渴慕。主啊，我向来仰望你的救恩啊，我真是需要求你啊，天天拯救我啊，脱离这些东西。啊，叫我们呢更常常的知道要转向主啊，所以这个鬼魔啊，这个迦南七族啊，不是一下子就赶出去，是跟着我们的生命的长进。那到周五到周六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更深的，就是不只是我们里面的仇敌啊，己跟肉体，还有上面的空中的这个权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周六的时候，周五周六啊，他用了。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的时候，打了这个3场非常漂亮的胜仗啊，就是他胜过了这个亚拉德王，还有这个亚摩利人的王，还有巴山王啊。我稍微再讲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经过40年，最后啊，是耶和华要带领他们进到美地的时候，他们经过到美地的南端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被称为啊是南地。南地啊，他的一个王叫做亚拉德王啊。当以色列人路过的时候啊，这个亚拉德王啊，他就跑出来啊，掳走了这个在队伍边缘的几个人啊，让以色列人呢非常的气愤呢。所以到了周六的时候，他就说到，啊，这个他们呢，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这民啊交付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把他们的诚意啊都进行毁灭啊。所以说，那神啊答应了以色列人的呼声呢，最后啊就把这个亚拉德王啊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在美地的南边呢打了一个漂亮的仗。啊，这一次的战争呢，他们呢非常的得着加利，但是啊，神并没有引导他们从迦南地的南部啊南边呢直接进到美地。好，这时候神带他们呢继续往东走， 经过了以东跟摩押地的中央，那中间啊，最后他也绕过摩押地啊，最后他从啊摩押地的东边呢、啊，进到这个要准备要进到约旦河东边的平原的时候，遇到两个王啊，一个是亚摩利人王西宏，一个是巴山王啊，这个都是在民数记21章啊讲到这三场漂亮的战争啊。那他们遇到亚摩利王的时候，他们先提出来跟他非常的啊，摩西在生命记啊，应该是生命记第2章吧。他特别讲到说啊，他们怎么经过的时候，跟这些王啊，很开头很客气的啊，请求他们准他让路过。结果呢，这个亚摩利王啊，西宏啊，不但不准啊，而且是啊，主动的开始去攻击他们。于是神呢、啊、告诉他们说啊，这个亚摩利人这个王啊，还有他的土地啊，都要赐给你们。于是他们进行了这一场第二场的大仗哈啊，不仅是完全的得胜，最后这个最北边的这个巴山王啊，最后也主动的来攻击他们，就引起了他们打了第三场的大仗。那在这里头啊，他说到这些王啊，这些战争啊，虽然发生在约旦河东边的事情，他那这篇信息啊，我觉得弟兄们用了一个很漂亮的字，说他们就是啊。这个美帝的守门者，就好像这个打足球或手球啊，都有一个守门员 ,doorkeepers, 他这三个王啊都是护卫着迦南地啊黑暗的国度啊阻拦这个以色列人要进来。但是啊神对付他们的方法都是非常的锐利啊，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呢，他在我们周纲要里头啊第9页，他说到，因着是他们是拿非利人住在迦南地，所以神命令啊，以色列人要取得这地，并毁灭其上所有的人，使人类啊能够得以清理。啊，在那个时候，然后在地上啊，他们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人啊，住在那里，有很拿非利人啊。你若是读创世纪第6章的时候，就知道。人类第三次的堕落、就是因为、堕落的天使中啊，有人呢，有这个天使啊，来与这个地上的人类啊，来娶他们为妻，最后啊，因着这样子就产生了所谓的拿非利人，这个在创世纪第6章啊。第1节到第4节啊，那里头就说到堕落的天使和堕落的人类啊混杂，那神不允许啊这种混杂的存在，所以神当时用洪水啊把他们地上啊的都灭绝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后来啊还有这些存留的拿非利人。不过你可以从圣经里头可以看到，至少巴山王二啊啊。这个在生命记3章11节内说到，巴山王啊睡的铁床啊，长度啊有9轴啊，宽度有4轴。那9轴你知道就是多长？那4公尺长的床啊，宽有180公分的宽的这个铁床啊，那这个人要有多巨大？这是它的高度，可能搞不好是我们的。身高已经达到3公尺高了，3公尺以上的。那圣经上也讲到，当大卫去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在撒母耳记啊17章啊第4节的撒母耳上17章14节啊第4节的时候说到，那哥利亚的身材是身高有6轴01虎口，算起来就是有290公分了。哦，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巨人啊，他说他的枪杆啊像那个织布机的车轴啊，他的铠甲好、是这个就本身就重啊5000色克勒，那这个铜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异于这个一般的人。那为什么啊神要 叫他们灭掉，完全彻底的毁灭他们。这个主要的是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完全是属鬼魔的，他是堕落的天使跟堕落的人类的混杂，而且是跟鬼是一直是调和的。那第二个是说，圣经上说到他们呢是恶的，意思说他们所行的在迦南美地上的留下来这个七族啊，他们呢经常都是跟偶像有关的，他们是观照的、占卜的、行邪术的、法术的、念咒教鬼的、过阴的，所以啊，这是神所憎恶的，所以神要他们呢要去对付。那今天呢，这三个王啊，所预表的就是啊，我们要去得美地的之前呢，这个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征战。所以到周六的时候，你读到晨星喂养的第二行、第三行，他说到。他说对抗罪、世界和肉体乃是属灵征战的较低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到我们里面身内的这个仇敌啊，肉体己啊，这个贪婪啊、脾气啊，这一类的等等，还有我们所犯罪的引诱我们犯罪的这个都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更高的就是属灵征战是要对付的是的属灵界里头对抗的那些邪灵和鬼。你要知道今天很多的事情背后啊是在鬼魔在控制，所以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啊，夫妻的不和啊，表面上是好像是人啊，其实背后啊是有鬼魔啊。人要信啊，这个信主很困难，我们真的是要借着身体的祷告去捆绑那个背后的恶者。要知道这个教会啊是一个在身体的祷告的力量是大的啊，我们呢，撒旦有撒旦的国啊，撒旦的国啊，这个撒旦是天使长，是最高的首领，他下面有跟随的这个背叛的天使啊，那还有在地上啊，有这些污鬼和邪灵，就是在神复造以前呢、这个世界以前呢、一些啊有灵的活类啊。他们呢，因着受了这个撒旦的影响，跟着背叛，他们就成了一个脱体的魂啊，脱体的灵啊。他们常常啊，他的居住处之处就是在水里，但是常常会就附着到人身上来。那最后呢，撒旦的国啊的成员呢、就是所有这些堕落的人类，就是我们从前没有得救之前，我们都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是他成为他的霸占的对象啊。那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借着祷告，借着征战，不仅是我们自己得救了啊，我们脱离了撒旦的国啊，进到神爱子的国里啊。到了周六说，我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哦，得着加力啊。这个更是常常为着许多我们看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让神的权益受损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主，主啊，捆绑那个恶者，捆绑那个战士啊，叫我们不是凭着与血肉之人征战，我们乃是跟后边的属灵的权势征战啊。你捆绑了，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就捆绑啊。所以但愿主祝福这些话，我们都有这样子征战的灵啊，叫我们能够在享受基督的事上能够更完备。阿们。
很感谢主，每一次我都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么好的配搭，蔡弟兄，在特别很多圣经中比较难解的部分呢、弟兄很仔细的帮我们把它解开了，谢谢弟兄在这一面这一份呢、实在是我们所宝贵的。那这一篇信息啊，是这一系列信息中的第一篇，讲到为美帝征战。我们从这一篇信息你就看见神和撒旦之间呢一直在有一个征战，就是为了地。所以从周一就开始，你看见你比如说至少有5到6次的神和撒旦呢为了这个地在征战。从亚当以前的世界就开始神创造了，结果呢撒旦来破坏，神来恢复了，撒旦又来破坏。 所以这里它是就是争执，这里就是征战。征战的重点在哪里呢？征战的重点呢，就是啊，他要得着神要得着地，就在这个地。所以这个地啊是太特别的事情。如果你们我们仔细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你来看啊，这个当神再来复造啊，他的灵浮于在水面上，当时整个地是被死水完全封起来的。当神的灵浮于在水面上，神就开始说话了啊，然后光就进来了。到了第三天呢，旱地就从死水冒出来了。这个地从死水中出来以后，开始各种生命啊都出来，所以可以说这个地啊是一切各种生命的源头。Amen。那人更是这样啊，人是出于地，而地是呢，就是这里指的基督的预表。你比如说，从医学上来看呢，我们身体的成分和土壤所含有的成分是相同的，我们都是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所以地跟人呢，其实人的源头就是出于地。那你特别你看到整个宇宙的各种的星球啊，不知道有多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地球显然是最特别的。啊，这里有各种的预备，适合生命在这里繁衍发展，所以神和撒旦的焦点竟然都在这个地上面。好，那这个地的焦点又在哪里？又在啊，我们这里所说的迦南美地。啊，那这个迦南美地啊，它的确是有两面的意义。我们读民数记13章。你就看见摩西打发12个探子，他们去探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探子他们所报的，首先他们回报说，哎，那地啊，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啊。然后他们不是两个人抬着这个一挂葡萄吗？这个他说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后他们说，然而住那地的民啊，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人的后代，就是那里的原住民啊，包括亚玛利人、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啊、迦南人，这个，所以，但当时迦勒就出来说了，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但是呢，这其他的10个探子就是说，我们所经过窥探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拿非利人，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你从民数记的这一段回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的确迦南有两面，这是我们这篇信息要被提醒。我们一直说迦南美地，迦南美地，但迦南在积极一面的意义来说，在这周二我们所看见的，它是说它是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同他追测无尽的丰富。但到周三呢，他说在消极一面迦南表征撒旦黑暗国度空中天上的部分，也就是满了撒旦势力的诸天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一块地上面啊，地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地上面的原住民啊，盘踞在那里，我们就所谓的迦南七族啊，他盘踞在这一块地上面，他占有这一块地，所以今天神要得回这个地，神要得回这个地，当然一面来说是要这块地要成为恢复，成为以色列子民的享受。更重要的就是神得回这块地啊，这个地上，在这块地上建立他的国，并且呢有殿，还有扩大的殿的扩大就是城的建立，这就是神今天要得回这块地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地本身没问题，迦南美地果然是美地，但是地能不能被我们得回？是 啊，地能不能成为我们的享受？这个地能不能完成神的心意？啊，在这里建立神的国，其上有殿和城，完全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借着征战而把它得回来。因为无可讳言的很清楚，就是这块地今天撒旦仍然在那里窃据、占领、阻挠我们享受这块地，所以今天基督是美地没有问题，但是基督这美地是不是成为我们的享受？然后我们享受以后，是不是能在这美地上建立神的国，有他的殿和城的建立？这些呢，仍然需要借着征战，而且这个征战是没有停止的。好，那在这个美地上有各个异族啊，就是迦南七族了，表征我们天然生命不同的方面。所以讲到征战呢，我们的焦点都是摆在，身外是谁惹我要跟他征战，是谁的情形我觉得他不对情形我要跟他征战。我们比较不太会想到，其实真正要征战的是我这个人，我里面的东西，因为我们里面都有堕落的性情，都有堕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啊，我们稍微不警醒啊，那些堕落的东西又把我们挑逗起来了，使我们不知不觉就被蒙蔽了，从灵就转到魂，最后啊，我们就转到一些的消极的情形，就失去对基督的享受。所以我想在往下交通的时候啊，我们稍微需要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征战的主要对象到底是谁？在生命的经历里面，我想你以往说过了，想还是再说，这里有几个词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搞混，一个就是旧人，一个是我，还有就是魂、生命、肉体、血气、己、天然，这常常我们真是搞不清楚。李弟兄啊，在生命的经历里面把这个说得很清楚。他说什么是旧人呢？旧人就是我这个人嘛，那我这个人是什么人？我这个人是受造而又堕落的人，这就叫旧人。换句话说，我这个受造而堕落的人就是旧人。好，那什么是我呢？我就是这个旧人的自称啊，旧人就是我，我就是旧人。但弟兄姊妹明白了啊？那第三个叫做魂生命，这也是我们常常用到的。这个魂生命是指什么？就是指的旧人的生命啊，旧人所有的生命，就是魂生命啊。所以这三个其实是一个，旧人就是我啊，我里面的生命就是魂生命。所以这三个，他说，旧人就是在亚当里那个旧造的人啊，魂生命就是旧人的生命，而我呢，就是这个旧人的自称。所以弟兄姊妹，这三个我们弄清楚了啊，一个旧人，第二个我，第三个魂生命。好，接下来就看什么叫肉体，而肉体乃是旧人的活出，也可以说就是旧人的生活啊，生活啊，我们里面魂生命所示的那个人没有活出的时候，就是我里面那个人没有活出的时候啊，是旧人，活出来就是肉体，就是你彰显被挑逗出来了。活出来的那个就叫肉体，所以他的肉体就是旧人的活出。你说这个人很肉体，就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肉体。好，那还有一个字叫做血气，它就是指的人天然的血性啊。那特别是脾气说的，有的人呢容易啊动怒发脾气，就说他血气很大啊，一下就惹毛了，一下就发飙了啊，这个就血气很大。好，那最后看两个词，一个叫做己，己其实就是魂生命。不过呢，我们讲一个人己很重啊，就是重在他的意见和主张，这是指的己。那一个天然呢，是指的一个人的能力、干才和办法啊。我再说啊，这一些啊。旧人啊， 我魂生命啊，这三个是指的一个啊。然后肉体呢，其实也是，就是旧人把它活出来，这就是肉体啊。那血气呢，就是特别脾气这一面啊。然后己就是魂生命，特别我们的很多意见啊和主张啊，有的人很容易很快就发表意见，很快就给人家出主张，这就是己啊。最后天然就是指的一个人。他的能力、干才和办法。好，我想这些词你认清楚以后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征战的，没有错，我们是跟撒旦和堕落的天使，还有呢鬼，还有堕落的人，我们需要跟这个征战。但是事实上，这些东西常常在我们里面。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也是我们的美地，但是盘踞在我们里面啊，阻扰我们对基督享受的。就是这些东西，包括旧人啊，我啊，包括己啊，这个血气啊，魂生命啊，天然啊，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常常把我们搞得团团转。我们可能前一刻我们享受主过教会生活，很享受唱诗歌，很喜乐，下一刻别人一句话就触怒了我们，一句话就把我们搞翻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实在看见。这个，我们看那旧约的历史，就发觉以色列一直打仗，一直打仗，而且每一次都要把它灭绝净尽，城邑尽全部拆毁，都要赶出去。我们觉得圣经怎么那么特别啊，很特别。但实际上，我们在读一读的时候，你就发觉，哦，原来这些啊，若是不赶出去的话，若是不把它灭绝啊，我们对这个美地上的享受就会被他给剥夺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在美地上我们有的享受这么贫乏缺乏，主要就是我们缺少征战的灵。好，所以接下去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我们都知道，具体把以色列人带进美地的是约书亚，所以你看到约书亚记，你就很清楚。特别啊，他们要进到约书亚，要进到美地之前呢，到了第五章啊，他有攻击前的准备。那在攻击前的准备里面，应该说第三章、第四章啊，做了一件事，就是过约旦河。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讲。我们需要踏下信心的脚步，过河，没有错。这个抬约柜的祭司啊，要踏下信心的脚步，要过河。那可是在这里，刚刚弟兄也都提到，有一个图画，就是以色列人过河的时候啊，他们每一个支派拿一块石头，带到河中间，把它立在河中间，又从河里面捡了一块石头。总共12块石头，又带到河的对岸去。那这个表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出，我们的旧人呢、与主啊同钉十字架，我们啊都被这死水埋葬。12个石头预表代表12个支派，也代表所有以色列人，也代表今天，这位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也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好，那过河以后，到了约旦河边呢，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基甲，然后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要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这个行割礼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行过割礼了，但是在出埃及后的这些人在旷野路上所生的，都没有受过割礼，所以这个行割礼的意思跟前面约旦河埋葬的意思是一样的，就说到我们的肉体啊，需要被对付，需要被了结，意思将这个很主观的就是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你要必须靠着那灵啊，天天将十字架的割除。应用在我们的肉体上，不仅是客观的说， 我们信了他，我们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主观的来说，我们仍然需要天天否认己，运用十字架啊，在我们的肉体上，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征战中能够得胜的话，首先需要否认己，行割礼，借着十字架了结我们自己。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基甲安营的时候，在耶利哥平原，他们守逾越节。我们都知道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耶和华救赎他们的长子脱离死的审判也脱离法老的暴政埃及法老暴政。所以这个守逾越节，这里预表信徒我们赴主的筵席的时候，纪念他们的救赎主和救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征战嘛，你不能忽略了。当然，我们每个主日都要分别出来，来到主面前，我们来享受他，纪念他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他不仅在法理上救赎我们，他在生命上还要天天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吃着饼，喝着杯，我们其实就在生机一面，不仅在法理这边，我们在生机一面需要他天天的供应。享受。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吃应许之地的出产在这里很特别，就是约书亚记那里记载，他们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他们吃了无酵饼和烘了壳，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当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我想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回顾以色列人他们大概有三种食物。第一种食物是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吃逾越节的羊羔这个吃逾越节的羊羔叫他们的离开埃及的当夜就快快的吃全家这个围炉围在一起一起吃逾越节的羊羔，吃完以后他们就有力量，从埃及走出去，那这预表我们今天吃逾越节的羊羔，使我们得着加力，能够从埃及所预表世界里面分别出来。那第二部分的食物呢，就是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吃玛，这个玛拿的用意就是他们借着属天的。玛拿是从天上来的食物，就是属天的食物供应他们，把他们构成属天的子民。那这个玛拿呢，拾取是不需要劳苦，你不需要耕种，你只要稍微殷勤一点，早上去取就是了。你也不能多取，你也不能少取，反正每天为了吃，你必须要享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的晨兴其实就是在吃玛拿，要拾取。要把我们借着主的话，把我们构成属天的子民。那第三种呢，就是在美地的出产。那我们取得美地以后呢，我们就要在他身上劳苦，从他有所出产，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的供应。那这个是为的是，玛拿是我们构成属天的子民，美地的出产是把我们构成了得胜的子民。因为借着享受美地的出产的丰富，就能够征服迦南地的各族，建立神的国，并建造殿，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好，所以呢，这吃应许吃美地的出产，这是约书亚在攻击前的准备。那最后，约书亚看见一个异象，有一个人手里拿出来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就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他说：“都不是，我现在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这个约书亚就面伏于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告诉我我想简单说，在这场征战中我们若没有看见耶和华是我们的军队的元帅的话， 我们还以为自己可以打什么仗，其实是不行的。所以你看到后面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听着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这么耶利哥一个大城，很漂亮，很顺利的就把这个城攻取。他并没有，事实上看没有什么很惨烈的战争，但是他们就因着听了神的话，就取得耶利哥城。反倒后面那个爱城呢，一个小城呢，他们靠自己，他们骄傲，他们也自视已经打过这场仗了，没有问题了，所以呢，就是派3000的兵丁去打，结果吃了一个大败仗。其中当然还有亚干因的贪婪，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啊，他们造成今天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见，我们要征战的时候，从约书亚记第5章看见，需要有4方面的预备，好，学习打属灵的仗。那第一个就是行割礼，就是表明我不靠着自己，我需要主动的了结与基督的十字架，这需要我们的配合啊。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守逾越节，就是我们需要好好的享受主，认识他的救赎，还需要认识他生命的供应，成为我们生机的拯救。那第三个呢，我们需要吃美地的出产。那这里的美地的出产，需要我们在这里经营，对基督啊有主观的经历和享受。我听到我在教会生活中，我非常喜欢听见证。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觉得听见证有很多属灵经历的实际的见证啊，实在是我们所非常珍赏。已过我们大学期末特会的时候，我们邀请一些啊从社区来的亲子的圣徒啊，跟我们有一些见证和交通啊，我们听到那个见证和交通啊，非常受感动。我没有想到他们在教会生活这些年间，有一些对主观的经历是非常宝贝，所以那些经历就成为他们的征战的本钱。阿门。那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主粮给我们很多机会啊，可能你在职业上遇到困难了，这是经历基督的好机会；你在身体的生病上遇到困难了，是经历基督的好机会。你在配搭上遇到困难了，在传福音上遇到困难了，在侍奉上遇到困难了，所有的困难都是我们在美地上经营基督的好机会。当我们这样经营，慢慢慢慢发觉啊，你知道吃美地出来，你这个人的属灵上就更结实，啊，你对主更有把握了。一面说我们还需要每一天马上的供应，但另一面来说，我们实在需要对主有主观的经历。当你有这个主观的经历的时候，你面对同样有这个问题的人，你里面就会有很有把握的把你的主观经历成为别人的帮助。好，那最后呢，我们要看见在这场征战中啊，耶和华他自己本身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是他率领我们打这场仗。好，那我们看见这一个以后，我们看见在这个征战中啊，他不会一下子把这些外邦异族啊赶出去。刚刚蔡弟兄说的渐渐的撵出去，因为一下子赶出去啊，我们里面真空，我反而容易被邪灵破坏。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对付自己啊，觉得自己很亏欠，不行啊，一直在对付。没有错，我们是需要对付，但是啊，不能无止境的对付。就是说，一直啊认罪，觉得自己很不好，很小心啊。当我们一直这样的话，我们好像是倒空，到最后你发觉啊，你整个人垮掉了，反而啊很多消极的东西会进来。我觉得对付到某个程度，就要宣告，感谢主，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阿门。我靠主刚强，靠主的话刚强，能够站立。所以，提醒我们，当我们被暴露，承认我们失败，我们就认罪，然后告诉主啊，特别我觉得弟兄们，姊妹们已过交通的很好。那基督徒不是不怕，那不怕失败，是怕只要什么，不是不失败，基督徒不是不失败，而是要转得快啊。我们需要常常要转向主。其实 到现在，我信主已经那么多年了，我现在承认，我身上还是有一些的短缺，还是有很多的情形，但是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呢，渐渐的撵出去。其实这个渐渐的，就是新陈代谢的作用，啊，就是主在我们面前加多了，有一些东西啊就被顶替了，被基督顶替了。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操练的。好，我想最后啊，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最后我要说到，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啊，我们要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啊，主要就是说到召会。那我觉得保罗在这里他的启示实在是很清楚。以弗所书，它主题就是召会。这么一路说下来，我们如果看看以弗所书的纲目，你知道，就是在第一点就是引言，第二点就说到了，从1章到3章就说了召会在基督里所得的福分与地位，就是召会了。然后到了第4章开始呢，就说到召会在圣灵里所需要的生活与职责，第4章说到生活与职责，然后第4章的17节又开始日常生活需要的生活到5章，然后第5章的22节到6章9节又说到在伦常关系上需要的生活，然后第6章的10到20节呢，就对付属灵仇敌需要的征战。那在这里，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个注解啊，就提醒弟兄姊妹，就是6章11节的第二个注解啊。那这个第二个注解特别说到神全副的军装，他说神全副的军装是为着基督的整个身体，不是为着基督身体上任何单个的肢体啊。教会是一个团体的战士，信徒是这唯一战士的一份子，只有团体的战士才能穿戴神全副的军装，单个的信徒不能。阿门。我再说，单个的信徒不能。我们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打属灵的仗，绝不能单独作战。阿门。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讲到为美帝征战，好像看是我们个人的事，但是另一面你要看见撒旦啊，一直就是把我们搞了一个他的诡计，就是当我们有点软弱失败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过教会生活了，我看到很多夫妻吵架，我不来聚会了，特别是聚会前很容易吵架，夫妻吵架不来聚，跟教会什么关系呢？那其实啊，就是仇敌的诡计，很奇怪，他就是弄弄弄啊，就把我们搞得软弱，然后我不来了，谁冒犯我了，我不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上仇敌的当。今天你要有份于这个为美帝的征战啊，你必须看见这个军装啊，神全副的军装是为着基督的整个身体啊，不是为着基督身体的任何单个的肢体。所以我自己也承认，不管我信主多少年，如果我跟身体出了问题，如果我没有办法继续过教会生活的话，或者我跟教会生活有一点断绝的话，我就发觉我立刻就软弱。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属灵的仗，这个需要基督的身体来拿起，单个的信徒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过教会生活。另外呢，我想这一篇信息提醒我们要征战，我再说，这个征战还不是对着身外的仇敌，主要是对着这位住在我们里面身内的仇敌。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胜过这一切。所以我想最后要提醒不管你的情形怎么样，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需要借着征战，借着一种征战的态度与神合作来过教会生活。一过，我想主允许我特别看到蔡弟兄家里面属君姊妹身体的情形，我看见蔡弟兄和属君姊妹他们这种竭力过教会生活的态度，实在是我们众人很好的榜样。实在说是很危险， 这是经过一个很高风险的这个医疗的过程。其实这风险到底多高，蔡迪翁比我们众人都清楚，因为他是这方面专家。但是看他们好像，在风险中又经历好像神的同在、神的保守，感谢主，他们夫妇仍然征战的要过召回生活，维持召回生活。这一面呢，实在是我们众人很好的榜样。我要说，这2年因着疫情啊，大家有许多理由啊，或者一些情形啊，感谢主，我们从文山大区啊得到提醒和帮助，就是我们要过公式的召回生活。我很喜欢这个公式的召回生活。这个公式的召回生活啊，就叫我们没有借口，也不要啊这个。我们觉得好像自己维持一点教会生活就满足了，不够。公式的教会生活就是要得人了，要传福音去得人了。公式的教会生活就是要牧养人了。他不来的时候，我要送会到家去牧养他。很多时候你发觉，当你一采取公式的教会生活，你整个人就积极了。你不传福音啊，你都觉得征战不征战无所谓啊。我软弱，我失败无所谓。你这每一句传福音啊，你就发觉我必须警醒，我必须要祷告，不然我出去传福音白传，没有办法影响别人。你不去喂养人，你不去牧养人，眷顾照顾别人，你哪里觉得需要征战，需要警醒呢？哎呀，每次去喂养人，去看病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就需要迫切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回转，能够转回来，这就是征战嘛。所以今天，我在说，我必须活在教会生活。第二个，在教会生活，我必须把自己摆在战场上。这个战场是就是什么？就是公式的教会生活。我需要去得人，我需要喂养人。哎，我当我被这些积极事充满的时候，你不知不觉身上很多软弱啊、过不去的东西都胜过了。哎，所以去年10月份，我们在职的特会的时候，他们回来带了几个很好。赵会生，我们需要什么？祷告、纳灵与话。Amen。那你对照了以弗所书第6章啊，也是这个，我们需要征战啊，就需要他说，唯一最积极的，就是攻击的兵器就是什么？借着纳灵的话，这个借着祷告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纳灵的剑。纳灵就是神的话，我们需要借着祷告、纳灵和话，在这一个公式的教会生活，并且活在身体里面，接受这个耶和华成为我们军队的元帅，在这场征战中，我们不知不觉就得胜。那我们得胜有多少，我们对美地的享受就有多少。明白？你没有得胜啊，你没有活在征战中，你对美地的享受就被隔绝，所以今天盼望我们一直啊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看起来是很忙碌，看起来是很累，但是很奇怪，主啊，那个供应源源不绝的供应啊，是我们往前维持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阿门。求主祝福我们在第一篇信息开始的时候，有一种真正的灵鼓舞我们众人。阿门。感谢主。